所以注意一下这里面的关系啊，有四个女人，凤姐、平儿、秋桐、尤二姐，有四个女人的关系。那如果贾琏在尤二姐这边，平儿不方便来探望，可是因为尤二姐最近因为胎儿堕下来，所以身体不好，所以你看到贾琏一天都不能有空白的，就是他尤二姐那边不能睡，他就跑到秋桐那边去睡。那这个时候平儿就偷偷跑到尤二姐房里去安慰她，因为这个时候尤二姐没有人在她房里。所以我会觉得这段抽出来本身可以变成非常精彩一个短篇小说，就这四个女人一个男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那那个平儿就跑来就劝尤二姐说，你好好养病，不要理那个畜生啊，畜生指的就是秋桐，你不要听他的那些侮辱你的话，骂你的话。那尤二姐就拉着平儿就哭着说，姐姐，我到了这里多亏姐姐照应。我觉得下面这一段话有一点像尤二姐的遗言啊，人到临终的时候会讲一些话，说我这一生其实要感谢的就是平儿啊，就是她到这里以后真正照顾她就是平儿，她是为了我，姐姐不知道受了多少嫌弃啊，因为平儿常常偷偷给她一些可以吃的饭可以吃的菜，回去以后就被凤姐骂，所以她知道说这个人对她好，而对她好还要忍受别人对她的打骂，那这个才是了不起的，就是人性上最善良的部分在平儿的身上表现出来了啊。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会愿意对一个人好，可是我们对一个人好，我们要忍受另外一种打骂跟侮辱的时候，我们还愿不愿意对这个人好。这里面看到尤二姐非常的感谢这个平儿，觉得平儿是难得的啊，就是在整个贾府人性这么败坏的时刻，还有一个平儿可以这么善良。他说为了我，姐姐不知受了多少嫌弃，我如果逃得出命来啊，意思说我这一次大概是不会活着了，如果我还能够活下来，我一定报答姐姐的恩德，只是怕我逃不出命来了，我大概不会再活下来了，也只好等来生了啊，就是来生我再报答你。所以这段话很明显就是我觉得尤二姐心里面已经有一点决定死亡啊，走向死亡的路，可走向死亡的时候，最后她要跟她对他善良的人他做一个告白啊，所以他就跟平儿讲了这些话。那平儿就哭了，平儿的哭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原因，我们知道把尤二姐在外面被包养的事情告诉凤姐的其实是平儿，那这里面就看到平儿的为难，因为平儿是凤姐从小的陪嫁丫头，所以她觉得从助理的身份来讲她一定要告诉凤姐，可是他没想到把尤二姐接进来以后竟然凤姐这么恶毒，所以这里也包含着最贴心的平儿都开始觉得这个女人太厉害了，所以我也觉得大概连平儿对凤姐都心寒了啊，因为她本来也没有想到说凤姐会如此对待尤二姐，就硬生生要把尤二姐整死掉。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平儿的哭也有一点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跟着凤姐我自己委屈到这个程度，就是他是贾琏的妾，他如果要去斗的话他也可以去斗凤姐，可他就扮演了一个完全柔顺的角色，可今天看到尤二姐被斗死，他大概也误伤其类，因为其实他也好不到哪里去，他等于也是一个尤二姐的角色。他说想来都是我坑了你啊，所以很多读者读不懂这一段话，就说是我害了你，好像我做了一个陷阱让你跳进来，因为是我告诉了凤姐的。他说我原是一片痴心啊，因为我做助理我就很忠心于我的职务，所以我觉得我不能够隐瞒他，我应该要告诉他，那从来没有瞒他的话，所有的话都会报告凤姐的，那听到你在外头被包养我当然会告诉他，谁知道生出这些事故来。所以这段话很多不细心的读者说读不出来，就是我觉得有平儿的心寒在里面，就是平儿其实忠心耿耿，可是他没有想到他的主人是这么恶毒的，他也吓了一大跳。好，所以特别去细读这一段。所以尤二姐说就劝她说你不要怪自己，姐姐你这个话错了，她说你就是不告诉她，她难道打听不出来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其实变成了彼此温暖的角色，所以她觉得你不要怪自己，好像是你去密报了，她说你不密报她还是会迟早打听出来啊，她对贾琏这么防范的这个人，那只是姐姐先说了，况且我也一心要进来的啊，我自己也觉得在外面包养不是不成体统嘛，就说我这一辈子嫁了一个男人做二房， 我总要有明媒正娶的一个状况，我也不能老一辈子在外面被包养在那里，那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善良，就是这个时候两个人讲最心事的话。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读者一步一步越来越站在尤二姐这边，因为尤二姐完全是一个弱势，而且完全对人没有任何的这种毒害之心，没有，甚至没有防范之心。所以这是作者的技巧，就让你一步一步的感觉到他的这个很温暖的部分。好，平儿就走，两个人哭了一回，平儿就安慰他，那夜已经很晚，平儿回去。